我们在《红楼梦》的第75回里啊，看到一个家族败落的所有的征兆啊，一步一步的在呈现出来。所以这些征兆里面，作者当然会希望从外围的部分慢慢慢慢的缩小，然后缩小到一个核心。所以我们在75回里面看到有一个串场的主要人物，就是尤氏啊，由他来串到抄检大观园以后惜春的反应，然后他又到了李纨的家里，又串出宝钗的告辞，再串出探春的强烈的这个反应，那么一步一步的串，最后他陪贾母吃饭，那陪贾母吃完饭以后他就要回家了。那我想大家脑海里大概有一个图像，是有一条街，街的一边是荣国府，就是贾母，一边是宁国府，就是尤氏要回去的地方。所以这个图像我想对很多朋友长期以来在听《红楼梦》应该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就是所谓的荣国府跟宁国府，他们整整占掉一条街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条小的街，这个街一边是荣国府，一边是宁国府，所以尤氏常常要从宁国府到荣国府来跟贾母啊他们这些人请安，然后他再回去。所以他现在要回去了，那回去以后他们有他们自己通过这条街的一些仪式啊。我们前面大概看到会封那条街的主要的人物的马队或者是车轿要过这条街的时候，先会把街道封起来让他们通过，有点像我们今天重要的人物的出现的那种保安啊随护的做法，然后等他们过了以后这条街再恢复他原有的这个秩序。所以尤氏就回去，那回去以后他自己坐着轿子，他就看到宁国府门口有两个大石头的狮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呼应到小说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王熙凤带着宝玉坐车子到宁国府去做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住在荣国府，然后当时有一个老家人，这个老家人就是荣国公他们第一代一起创业的一个老家人，那个老家人喝醉了酒，就在那边骂来骂去，说你们家除了这两个石狮子以外哪里还有干净的东西。那是小说刚开始，就是创业的第一代的一个老家人，就是如果企业里面有一个第一代的老佣人，他大概有看到这个企业大概不行了，所以他就在那边喝醉了酒，在那边乱骂，说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那这两句话出来以后大家都吓坏了，因为他讲出某些家族的隐私啊，爬灰是公公强奸儿媳妇或者孙媳妇叫做爬灰，养小叔子是一个姑姑辈的去跟侄子在一起，所以其实在讲这个家族很多混乱的某些状况。那个人叫做焦大，那大家听到他讲出了这些话以后当然很惊慌，因为王熙凤在车子里听到了。那据说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有一点是在暗示王熙凤，因为王熙凤喜欢他的侄子贾蓉，所以当时宝玉记不记得，宝玉那时候大概12岁多，所以听不懂，就问王熙凤说什么叫做爬灰的爬灰，什么叫养小叔子，他听不懂。王熙凤就骂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物，你怎么可以讲这些话，所以宝玉就不敢问了啊。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两个石狮子又出现，如果一个家族门口有两个石狮子，说明这个家族过去的荣华富贵跟创业的艰难，可是现在这两个石狮子反而变成一种反讽，好像过去的辉煌也就剩下两个石狮子守在那边，那么接下来所有的腐败都已经暴露出来。那尤氏就回到宁国府，看到两个石狮子，那已经很晚了，吃完晚饭了，他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个石狮子旁边停了好多的车子，很多的马，所以他就跟他的佣人在聊天啊，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么热闹。然后他们就知道说最近贾珍他的丈夫还有他的儿子贾蓉，他们常常以习射为由，所谓的习射就是练习射箭啊，练习射箭为由做借口找很多很多的富有人家的这些公子，然后大家聚会，然后其实是赌博。那么刚开始是射箭了， 后来就说因为射箭要拉那个弓，所以会臂力会受伤，所以叫歇臂，就是让手臂养伤。那同时他们又讲说每天就这样射箭怪无聊的，要有一个罚款，比如说你射中了跟没有射中赌一个钱，那比较可以促进习武之心，理由都蛮好的。可是后来那个钱就越赌越大越赌越大，你看到赌场就是这样开始了。那么他们就知道说家里这些男主人又开始招赌，然后找了一大堆的人在那边吃喝玩乐，好多车子。那那个丫头就跟尤氏报告说，光车子，因为一个车子里面可以坐很多人，光车子就这么多，骑马来的还不晓得有多少。所以当时大概这些富贵人家的王孙公子全部就聚在贾珍家里面开始就玩。那这里面真的包括吃喝嫖赌全部都来了。那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作者透露出这个家族最不为外人所知的很多的细节。他们在赌博的时候一桌一桌一桌的各种不同的赌法，然后你知道这样的场景里面绝对缺少不了一个人，就是薛蟠，就是最爱玩的最爱这个吃喝嫖赌的一个男孩子，那他也在场。还有一个是邢夫人的弟弟叫邢德全，道德的德，这个全部的全，邢德全，他们叫他邢大舅。那这个邢德全因为跟他的姐姐处得有点不好，所以在这个场合里面就有一点透露出我这个姐姐如何如何把钱都抓在手上不给我。那么所以因此就呈现出所有的家族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腐败的那个状况。因为你可以看到薛家的薛蟠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因为他们原来是创业是皇商。那贾家的贾珍贾蓉也是第二代第三代，贾蓉其实已经到第四代，因为他是草字头的，贾珍算是第三代的，然后邢德全是邢家的人。所以这一群人就聚在一起吃喝嫖赌的那些状况，那么作者写到非常细的细节。我觉得作者的写法很有趣，是透过尤氏这个女人的眼睛，就她回来了，回来以后她说灯火通明，然后他们到底在干嘛？她说她老听到她的丈夫跟儿子老是在习射啊赌博啊，她知道他们吃喝嫖赌，因为她也看得到这些三教九流的人都来啊，这些一时的这些名模啊或者唱戏的啊，等一下你看到什么第三姓公关这种人都到场了，全部都到了贾家。那可是尤氏很好奇，因为这种场所女人是不能出现的，所以她一直不知道她丈夫跟儿子到底在搞什么东西。所以这一天她就跟丫鬟说，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在干嘛。所以等一下有一些场景是尤氏偷偷在窗户上弄破一个洞，然后这样看，看到里面的场景。这是很有趣的一种写法啊，就是作者透过一个女性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当时的贾家的男性世界，而这个男性世界里面的吃喝嫖赌，然后看到尤氏最后看不下去，说这些人真的不晓得在干嘛了啊！因为她都没有想到她的丈夫跟儿子吃喝嫖赌是到这种程度的。所以这里面大概也在说明传统的社会里面其实女性对男性的领域是不太容易了解的。我所说的领域啊，这个领域就是说因为女性不在那个部分，尤其是一般的女性，当然像歌妓啊或者这些 她是另外一种女性，可是一般比较属于伦理里面家族里的女性，她根本不知道这些男性在外面做什么事情。那么可是现在不是在外面，是在他们家里面，是在家族里面。所以尤氏就有很多的感慨，这个感慨从其实他回家以后一开始他就已经讲出来，因为他看到很多的车子以后，他说这些人都是来赌博的，他就跟他的丫头说，你看坐车的有这么多人，骑马的还不知道有多少，那马自然在马圈里拴着就他们家族里面有很大的马圈，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停车场，私人停车场那边有更多的马拴在那边，咱们看不见。 好，他下面就讲了一句很感慨的话，也不知道他娘老子挣下多少钱给他们这么开心。这是很明显的一句话，是说上一代创业的辛苦，白手起家的这种艰难，下一代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的老子娘拼命一样挣了多少的钱，他们这么开心。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几乎是一个规则，而这个规则是我们今天大概在战后安定了50年以后，你会发现它也会发生的。而这个发生是说，民间如果讲富不过三代，其实是在讲因为上一代所有的辛苦跟艰难加倍的希望在下一代身上得到补偿，所以给他们最好的，希望他们不要做任何困难的打拼，他们就可以获得最好的东西。可是也因此给了下一代最坏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去对抗，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去生活。所以因此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读《红楼梦》觉得我们要怪贾珍贾蓉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腐败，恐怕也包含着上一代对他们的纵容。因为最好的生命的传递其实并不是权力跟财富，恐怕反而是一个生活的态度，就他们如何去自己完成自己的那个部分。所以我想我们都觉得一个社会能够维系它的安定繁荣久，是因为它有一个文化的教养，而这个人文的教养文化的教养大家都会讲，可是其实不知道它的内涵是什么。那么因此我也很多次在谈到说，我们的社会里总是在讲草莓族，说碰一碰就坏了。可是如果是草莓族，当然是上一代的责任，因为你不让他有对抗被受伤的能力。那因此我觉得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所以今天尤氏讲说他们就是挥霍，因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是大把大把的银子在他们手上，他们要什么就有什么。那我一再提到说，像薛蟠这样一个小孩，他不是本性好坏的问题，而是说他从小因为爸爸早死，家里非常有钱，妈妈宠爱他的不得了，就是这个孩子只要一哭要什么他就把那个东西给他，所以他永远要什么一定要有什么。所以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在街头上看到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就一定要，可那女孩已经有未婚夫了，就硬把人家未婚夫打死，就把这个女孩弄，就是相邻。我们就可以看到要什么有什么是生命最痛苦的开始。所以薛蟠其实我在读《红楼梦》的过程里，最后对这个男孩子充满同情，是他一直在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的状况，他从来没有失落或者是得不到，他在唯一得不到是柳湘莲，因为后来他被痛打一顿，那是他少有的一次得不到的东西。可是得不到对他来讲，结果薛蟠那一次有没有发现他有一年的时间去做生意就变好了一点了。因为其实生命里面一直要吃糖是一个大问题，他可能有一天要知道酸的味觉其实是失意的感觉，苦的味觉你也要去品尝，可他都没有机会品尝。那因此今天他在这个贾珍的家里，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为非作歹的那种状况，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后来那个姓冯的未婚夫被打死，然后薛蟠就被告，就是这是要杀人偿命的，可是妈妈就想办法就帮他脱身了，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被告，可他从来没有到法院去过。所以那个家族的权力跟财势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是没有机会可以学习的。好，所以因此我们大概看到《红楼梦》在一个家破人亡之后，曹雪芹在落难的时刻写这个忏悔书，其实在反省这个家族里面所有的问题。好，所以因此我们下面一段看到真正腐败的那个情形，在男性中心所发生出来的这个状况，透过尤氏的眼睛的偷窥全部呈现出来了。他先讲说这些男的不知道他们娘老子挣下多少钱给他们这么开心。好，他就讲回家了，那贾蓉的太太就带着丫头们带着蜡烛秉烛来迎接，那尤氏就笑了，他说每天我都说我想偷偷的看看他们到底在干嘛， 他很好奇，从一个女性的角度，他很好奇这男人聚在一起在干嘛。他说老是没机会，今天到巧，我就顺便打他们窗户跟前走过去，就是我顺便要看一看他们在干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有趣的啊。我想今天女性的领域跟男性的领域划分的比较没有那么严格了，可是我相信有的时候你跟一个妻子谈话，你会发现她对丈夫的领域还是不清楚的，就是其实还是有所谓的领域。所以因此很多人会觉得说，比如说作为一个男性的创作者，比如说男性的导演、男性的画家、男性的这个文学家，他可以触碰的题材非常的多重。可是女性的创作者为什么会比较受到限制？因为你可以看到女性的生活基本上有些东西她真的碰不到啊，因为她可能想都没有办法想象还有这个领域，还有这样的一个天地啊，这些部分。所以因此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曹雪芹在这一段要用一个女性的眼睛去看男性世界。那不要忘记这是300年前非常特殊的一个角度，因为300年前可以说是没有女性观点的社会，可是曹雪芹提出了一个尤氏这个善良的没有什么意见的对男人一味纵容的妻子跟母亲，她终于看到了男性的世界。这个妻子是对丈夫跟儿子都极度纵容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贾珍曾经玩她的妹妹，而她都好像视而不见，其实她真的是就好脾气，而这个好脾气里面也包含着部分他的某一种压抑下去的委屈。可是在这个晚上他看到了，好，下面就讲到他看到的东西。说贾珍最近因为爸爸死掉负丧，所以不得游玩旷荡啊，就不能玩，因为过去的丧礼很严格，尤其是父亲的这个重大的丧礼啊，他们就不能够在家里看戏啊，请这个人来跳钢管舞啊什么，大概都不行，就是游玩旷荡这些事都不能做。那不能够观幽文乐啊，幽乐都是在讲当时的表演艺术的人，就是玩杂耍呀，或者是各种我想包括很民间的什么脱衣舞大概都包含在里面啊，就是观幽文乐。那无聊之极，他就想了一个破闷之法，想了一个排遣无聊的一个方法，他就用习射，就是练习射箭，每天请世家弟兄，世家就是这个家族富贵了两三代的家族才叫世家，这些世家的兄弟还有富贵的亲友来比较射箭。他说白天只管乱射也没什么好处，不能够长进，而且坏了样子，那还是立一个罚约吧，就说你射箭射不好我们就当他赌博啊，就说你今天你射得不够好，我射得比较好，那我们这个罚约这个赌钱大概是多少，比如说5万或者是100万，那么我们来，你可以看到很好玩，人类这个赌这个东西可以放在所有的东西里。你觉得运动很好，可是运动现在常常变成赌，全世界都是如此，有时候那个足球赛你不晓得外面已经赌成什么样子，连奥斯卡现在都赌，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赌那个哪一个人会得最佳影片，那个力差10:1的，你可以看到那个赌这么有趣。所以他其实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某一种赌。那贾珍就说白天这个光射箭无聊，那我们就来立个赌约啊。慢慢的你可以看到这个贾珍不肯出名，就让他儿子贾蓉做局家，就是东家。所以有没有感觉到有趣的是，父亲就让儿子出名，因为当时贾珍官做得非常大，所以这个东西被周刊报道出来是很不好的，所以就叫儿子官小一点，就是五品龙禁卫，所以让儿子来做局家。所以你用现实的角度去看《红楼梦》其实是很有趣极了啊，就是说父子可以一起做这个赌局，那来的都是世袭公子，每个人家里都有钱的不得了，而且都在少年，大概就是20左右，那薛蟠根本20岁都还不到，所以正是斗鸡走狗问柳平花的游荡纨绔啊，这些字讲得很含蓄很典雅，那么以中文系讲起来你大概觉得他们都是去国家剧院啊音乐厅 这一类人，可是注意一下平花问柳绝对是嫖妓的意思啊，斗鸡走狗绝对是赌博的意思，所以注意一下很多语言 我觉得《红楼梦》很多语言已经文雅到变成中文系的典故了，所以你常常不知道里面的内容内涵是什么。可是《红楼梦》的精彩是除了这几句话以外，那么典雅的话下面它会让你看到场景啊，所以大家就商量好每天轮流做晚饭之主，就是这一天白天我们射箭其实是赌博了，那晚上我们轮流做东来板座。那这个下面就很有趣，你看到每一个家就有一点比赛，说你家的厨子好还是我家的厨子好。以前的有钱的人家有权力的人家常常夸耀他的厨子，因为讲究他生活上讲究，说你可以做出这样的菜，我回去就骂我的厨子，说人家做出一个菜你有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做出来。所以过去我们都听说过，大概在民国初年哪些大家族怎么比赛哪一家的菜如何，什么谭家厨，后来都变成大餐馆的张大千的厨子也是有名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厨艺这个东西也变成家族的某些比赛，说天天宰猪割羊屠鹅卤鸭啊，就是各种菜想办法去变出来，好似临潼豆宝。临潼豆宝是一个典故，是在讲春秋的时候的秦穆公，因为他逐渐富有之后，他就邀请了17个国家的国王来斗宝，就说你们有什么宝贝，我们在临潼这个地方我们来秀一次，表示哪一个国家是有最特别的宝贝的。所以临潼斗宝就说这些权力跟富贵的家族他们在比赛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能包括家里女人的漂亮，或者是说珠宝的贵重，或者是厨子菜做得好，有各种不同的比较方法。那么也可以看到富贵到了某一个程度，其实变成不是自己在过生活，而是在秀给别人看。所以我想那个也看到这个家族带出来整个当时他们的这个富贵人家走向了这个末流啊，走向了这样的一个末流。那每一个人都要卖弄自己家的好厨艺好烹袍，就做菜料理上的特殊性。可是有没有发现刚刚对比着贾母吃的也不过就是面筋豆腐，也不过就是花椒油条的纯鸡酱。所以在女性的世界里面，贾母那个第一代的世界里面，她其实还有她的谨慎跟节制，她讲究品味，可是那个品味并不是贵啊，并不见得一定是很特别的什么东西。可是在这边这个男性的世界里面的夸耀性也跟刚才的女性那边有一点不同啊。那贾赦贾政他们算是贾珍的上一辈，文字辈的，那听到贾珍做这件事他们也不去查一查，他们觉得很好啊。那我们是武官出身，因为荣国公宁国公本来是军人出身的，所以应该在武英之属，就是属于武官的系列，所以能够练练刀剑其实是好事，所以就鼓励，就说贾环啊贾从宝玉啊贾兰都去。所以你会发现本来还没有那么多孩子变坏，就全部都变坏，因为全部都去了，因为他们有一个借口。所以有时候很好玩，我就常常想说父母永远不晓得说这些小孩子说为了机测有一个理由，所以大家聚在一起读书，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在一起干嘛，我们小时候大概都干过这种事，说为了要准备联考，所以我们要到某某同学家一起去复习功课，因为比较有动机。我现在想到我大概所有的那个吃喝玩乐的事情都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因为这群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大人其实不了解，可大人好放心，而且你就看很得意，说妈妈就在邻居面前说，这孩子每天要几点钟就会到朋友家一起去读书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说他们到底在干嘛。所以下面我觉得从这个尤氏的眼睛偷窥到的这个部分非常有趣，就是因为她想都没有想到她丈夫儿子在干嘛。那这个场景出来就不只是平花问柳斗鸡走狗这几个字可以形容。刚才我一直提到说这八个字太优雅了，太典雅了，平花问柳。那你等一下看到它真正的内容是什么。贾珍当然志不在此，他根本不想习文习武的。 那慢慢就以歇臂啊，就是养力气为理由，就晚间磨磨骨牌，骨牌就是麻将的前身啊，麻将的前身，那推牌九啊，然后来赌博，慢慢越来钱越玩越大。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习性，这个作者也是了不起，就是说人没有什么一天生就是坏的。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好玩嘛，反正没事情，我们就赌个小小的，你就会发现这种东西常常是控制不住的，因为它就越来越大。因为人有一个习性，它就那个野心跟企图心会越来越扩大，然后就越赌越大，最后就受不了边了。那大概三四个月下来，一天一天，最后赌胜于射，这样可以理解吗？本来是因为说啊，射箭射起来怪无聊的，所以我们赌一赌，说你射赢了，我给你五块钱，这样这个无所谓嘛，我们就觉得不必要苛求，才五块钱，可是慢慢就是500万了。三四个月下来，你可以看到作者讲的是人性，就是人性其实是控制不住自己，越赌越大，那越赌越觉得500万都没意思，那可以不可以赌1000万？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越来越滚越大的。那公然就斗夜掷骰，掷骰子啊，斗牌九啊，放头开局，夜赌，晚上就赌起来了，那家里根本就变成了一个赌场。那家下人借此各有些敬意，这个大家可能不太容易懂，过去这种富贵人家赌博的时候是佣人最开心的，所以过去有一段时间我知道，比如说佣人到人家家去应征职务，就问说你们打不打麻将，不打麻将他不做的，因为不打麻将表示他没有分红的可能，那如果说一天三场麻将他一定来了，因为他不在意他的薪水多少，因为那个分红是很大的，就是我今天赌赢了，我的出手就很大，那那一笔就是可能一个月薪水都要高，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习惯在其实有它的传统啊，就是家里面的佣人非常高兴主人赌钱，因为他们可以有外快，因为平常你看贾家的佣人我们都知道大概一个月就是2两银子，可是你在赌局里面抽头是不得了的，动不动就是几十两银子这样抽的啊，所以他就巴不得如此，所以慢慢越来势力越强，外人不知一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家族，因为他在社会里面是名流，然后贾珍贾蓉都是做大官的，所以因此他们也有很好的防卫的系统，就是不让这些狗仔队知道，那一报道出去也不得了啊，所以他们几个月下来竟然外面都不知道，所以因此才会透过这个尤氏的眼睛去偷看，让我们看到这个部分。那邢夫人的弟弟邢德全那酷好如此啊，所以你看到每一个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子弟，所以他也参加。还有薛蟠，他是头一个喜欢送钱给人的人啊。作者用了很幽默的话，就是他是天生就是爱赌钱，然后每次没赌必输，因为薛蟠又笨得不得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群人就开始啊聚在一起了。那邢德全是邢夫人的弟弟，可是他跟他的姐姐其实不太好，所以每天吃酒赌钱，棉花素柳啊，又是八个优雅的字，吃酒赌钱，棉花素柳啊，所以《红楼梦》真的是太优雅了，棉花素柳，那你当然知道他们在干嘛啊，所以这里面嫖妓的事情都用了非常美的语言去把它包装了一下。那手中烂漫使钱，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那待人无二心，好酒者喜之，不饮者则不去亲近，只要喜欢酒肉的他就认识了一大堆的酒肉朋友，那不喝酒不喜欢玩的他都不来往，那所有的上下主仆都跟他好得不得了，大家就要傻大舅啊，叫他傻大舅。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他们就开始描写这个赌场的情形啊，有人在打工翻，有人在打天酒啊，骨牌天酒工翻是各种不同当时的赌具，就我们现在其实民间还是有推牌九这种东西，天牌地牌人牌这样推的，就是按照它的那个点数。那么掷骰子是比较简单啊，现在很多过年家里面就会掷骰子，掷骰子在《红楼梦》里叫做抢新快，很新鲜很快，那么因为一翻两瞪眼，所以它比较容易，所以薛蟠最喜欢抢新快，因为他不喜欢动大脑的一个人，就是用现在民间的俗语来说，薛蟠的脑子是最贵，因为完全没有用过的那种全新的脑子。那他很喜欢掷骰子，因为他觉得你打麻将也好，推骨牌都还要动脑筋，有时候还要念一句什么诗啊成语，他都不会，每次都念错，所以他就掷骰子，因为几点他看得出来 啊，所以他就用喜欢这个抢新快。那我们看到这个薛蟠老是输，其实他真的是在某一个部分智商也比较低啊。那玩的尽头的时候，贾珍说啊，我们暂停一下，先吃点东西再来赌。所以你可以看到吃跟赌也连接在一起，因为每一家都把厨师带来了，最好的厨师，所以每一天吃最好的东西，同时在赌博。那下面我们就看到薛蟠赌博的时候有一个画面出现，作者说搂着一个娈童吃酒，然后又叫这个娈童拿酒去敬邢大舅。娈童是大概16岁左右的男孩子，是给当时的贵族包养的男孩子，所以他们其实有点像今天的第三性公关。我们大概看报纸看到广告也不太知道第三性公关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我刚才提到领域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上《红楼梦》的领域，或者中文系的这个典雅领域，你永远碰不到这个部分。那可是有一天，如果你去了解一下古代的娈童的制度，就是说，我觉得性很奇怪，性常常有的时候，它有一部分也在满足好奇，就是这些人，贾珍或贾蓉，所有的女性，她要怎么玩都可以玩，因为她们有钱，她可以买也可以，她可以用她的权势去霸占。可是他又有一个好奇说，如果跟男性玩是什么样子，所以就产生了社会里面的娈童的制度。所以清代的娈童制度非常非常的多，就家里面会包养这种娈童的，就是因为16、17岁的男孩子其实有点介于两性之间，如果他长得清秀的时候，他同时就扮演了两种角色。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薛蟠在前面，记不记得他在第9回里面，他在学校就包养过两个学弟，就是香莲跟玉爱，他给他们取了两个很美的名字，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给他们钱说，我福利社我请你们吃泡面，就是包养了两个小男孩。那么所以这个所谓的娈童的制度，当我们讲第三性公关的时候，它其实介于性别里面非常暧昧的一种角色。那么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讲说，哎，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吗？哎，他们竟然比我知道，这样。然后说高雄好多，你不知道吗？然后就是说你要不要去看一看，然后说好啊，我们去看一看。所以非常有趣，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在今天服侍的客人有男性也有女性，可他们非常特别。我看到的状况是他们会穿女装出来，可是并不化妆，并不化妆，就是他们还是男孩子的头发这样，可他们会穿女装出来。那那个场合也蛮特别，就是我的意思说，如果你想要去探讨一个社会的现象，你大概不能先有道德的偏见，你必须观察这个东西。所以这里面其实因为《红楼梦》里面碰到所谓的娈童，我觉得在所有的古典小说的大学研究所里，大概都没有办法碰到他现实那一面，就是薛蟠搂着一个娈童在赌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你大概不看到那个第三性公关，你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而且他就叫这个娈童去敬邢大舅，因为这些娈童本身是在这里面拿钱的。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说你赢了我就要拿钱，那薛蟠又老输钱，后来这个娈童就转场了，就跑到别桌去了，然后大家又骂他们，然后那个邢大舅也输了，然后就讲出很粗很粗的话啊。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讲到的生殖器的，就是民间现在最常用的所谓的叉叉这样的东西 LP， 我们现在用到的 LP 这样东西，说邢大舅输钱又没有输掉的 LP，你怎么不理他了？有没有发现这个今天你如果在某些场所你还是会听到的。那么意思说你干嘛不理他，他又没有输掉 LP， 你干嘛不理他。你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厉害，就是说曹雪芹绝对这些地方都去过，所以他完全懂这种语言。就是我们今天在一个酒廊，在一个妓院，你听到的语言是跟你在这样的一个优雅的场所里听到是绝不同的。可是《红楼梦》里面这个曹雪芹是把社会的各个现实面全部提出来，所以他的生活经验之丰富到不可思议。这是为什么我觉得《红楼梦》光在古典文学的系统读太可惜，因为他很多东西读不到。可是我也不晓得我怎么样开一个《红楼梦》的课可以把各位带到那个第三性公关的面前，你就懂了，懂了那一个晚上的语言到底是什么样的语言。那个语言凭良心讲比现在你在这《红楼梦》看到的还要厉害。 可是我不知道我哪天我才敢写出来。可是这是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文学其实跟一个你在社会里面对人性的观察有关系，就是你一直在思考人性这么复杂，为什么他们会用这样的方法去玩一个东西，想尽方法去刺激他的欲望，以及玩一个好奇的东西。因为你知道玩这个东西是说越不容易玩到的东西他越觉得是有趣的，所以你从常理你完全无法判断，就是薛蟠不是打死人家未婚夫抢到香菱吗？那香菱现在就在他家里啊，他干嘛不玩香菱，他要去玩一个娈童，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要得到的东西都不是最有意思的。所以刚才提到说一个东西要立刻就要到了，恐怕是一个最大的痛苦的开始，因为他永远要那个要不到的那个东西。所以因此你就会发现这个《红楼梦》的这个场景的描写是曹雪芹在晚年对自己家族的一个大回忆，而且这个大家族的确经过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是可以玩乐到这种程度。那我如果讲一句话，也许很多人不见得会赞同，我觉得作者还是充满悲悯在写这件事的。人沉沦在所有的欲望当中，人沉沦在自己要而要不到的东西里，其实他是有巨大的痛苦。所以因此表面看起来吃喝玩乐，可背后其实极度的空虚啊，极度的空虚。所以这一段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薛蟠兴头来了，就搂着一个娈童吃酒，又命令他说拿酒去敬这个傻大舅邢大舅。那邢大舅因为刚输了钱，心情不好，吃了两碗酒有一点醉意，就撑着两个娈童，就骂这两个娈童，就说你们这些势利眼，我有钱的时候你们就跟我亲嘴啊，跟我这样子搂来搂去的，我一输了钱你们都不理我了， 只跟那些赢家在一起。你可以看到这些就是欢场的描绘，可是这几个娈童如果今天你看到的是第三性公关，他也会很直接告诉你，我们就是靠这个赚钱啊，你以为我到这里有月薪吗？他没有月薪的，他就看他今天服侍什么客人他就可以赚到什么钱，那是他的生存，所以他就必须看今天谁最能够大笔的给他钱，他就跟谁在一起。所以本来就不是情感，那你到欢场去找情感是你自己倒霉。好，所以你看到这几个娈童的这几个角色，他就骂说你们这起兔子啊，就是过去骂这些男人服侍男人的这些妓男的角色，就是你们这起兔子就是这样专浮上水，浮上水就是说只会巴结有钱人，巴结有势力的人，你们天天在一起谁的恩你们不沾，你们今天有人给你一点钱，明天那个人给你一点钱，那我现在不过输了几两银子你们就三六九等，就不太理我了。其实曹雪芹在讲这种欢场里面那个现实性，就是邢大舅如果多赢点钱这些人立刻就靠过来了，那可是现在邢大舅输了，那他们就不理他了。我想也许在座尤其很多女性朋友大概是一辈子都不会碰到这样的领域的，那可是在这种领域里面，其实不晓得，我有时候听江蕙的歌，我觉得就是欢场的歌，然后里面有一种很奇怪的苍凉，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这些陪酒的这些女性一个台子一个台子转，她可以把酒量训练到这么好，因为所有的那个酒钱她都可以抽成，她可以喝到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身体都要喝坏掉，可是那是她赚钱的方法，所以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这么周到，每一桌子都去，可是其实他是每一个桌子他都可以抽成，因为你只要跟他喝酒他就抽成，你只要试试看，你不跟他喝酒他立刻就转台了。所以其实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欢场的文化，而这个欢场的文化其实没有几个作家可以写到非常的真实，因为一方面大部分人没有这个经验，还有另外一方面你即使有这个经验，可是你可能有一个道德的偏见，你没有办法做非常细节的描述，就是你可能说啊，这些人都是吃喝玩乐然后问柳评花你就过去了，因为你没有观察。如果真正观察，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比如说如果看到白先勇《台北人》里面写到的孤恋花，他是在写台湾的酒厂里面的一些小酒女，他的怎么样去赚取他的生活，那么他们是有观察的。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甚至像黄春明写到的《看海的日子》里面写到宜兰平原当时专门做这种跑船的船员的生意的妓女，那个妓寮私娼寮里面的事情，那么这些部分大概没有观察你根本写不出来。所以因此文学有一部分提供了社会里面主流文化完全看不到的东西，尤其在正规的正主流教育里面 永远不会有这个部分。所以因此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其实我不太关心说教科书里面有什么，我关心的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学生只有教科书一定完蛋，因为他不能只有教科书。在英国也是，他可能教科书就是莎士比亚，可他必须要有另外一个文化，可能是 D.H. Lawrence 的小说，可能是其他的东西。那在法国也是，他们永远不会把 Jean Genet 的小说选在主流文化教科书里，可是你知道法国的年轻人都在读 Jean Genet， 所以他成熟，他会有他自己主流文化的另外一种追求。那今天可能对年轻一代朋友来讲，连《红楼梦》的这些部分他都不太碰触了，然后《红楼梦》只被放在一个非常高的古典文学的一个殿堂上，那么这一段我相信在很多的古典文学里大家都不讲它，可是这一段是《红楼梦》非常精彩的部分，是曹雪芹真正的生命经验啊，生活里面他最观察到的这个部分。所以邢大舅就骂了这些第三性公关这些娈童，那旁边的人就在那边起哄说骂得好骂得好，他们果然风俗不好习惯不好，他们就是势利眼，就骂他们说赶快敬酒赔罪，就要这些第三性公关敬酒赔罪。你知道就是欢场里面就是闹的，大家怎么去闹起哄喝酒。那两个娈童就是演就的局套，演就的局套就是他们早就套好招了，就他们一个扮演什么角色一个扮演什么角色，就演就的局套，就跪下奉酒。好，我们看到跪下奉酒就是说你是出钱的大爷嘛，我今天要从你的身上捞出一点钱，下跪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觉得下跪很屈辱，可是对这些靠他的身体在谋生的人来讲，我身体都已经是被屈辱到这样子，下跪有什么了不起？他就立刻跪下来就奉酒，说我们这一行干我们这一行，我们师父教过的，不要论远近厚薄，远近厚薄说你老爸来了也一样啊，不要管什么亲戚啊朋友，不管人情，只看一时有钱有势，你就把他当成是亲人来敬，就是活佛神仙。有没有发现这些人讲出的其实是真话，就是你到这里来你要找什么？你不过就是找发泄跟欲望，那你花几两银子买他的身体，那明天看到一个长得更俊美的你就买另外一个人，那他当然也一样，他今天还能够卖，他当然就在这里卖一点钱。那其实他们在讲非常现实的这个关系，那你干嘛这个时候又忽然讲起道德来了？那你到欢场讲道德，到欢场讲人情，到底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可注意一下，曹雪芹如果不能够有实际的观察，写不出这么动人的东西啊！就这种娈童，这种所谓的第三性公关讲话的这种直接，他说没有钱没有势了，师父就不准我们去理他。这是从小的训练，我们也有我们的基测的。那我们的考试就是说，你要做到有钱有势你就巴结他，没钱没势你就不要理他，不然你干不了这一行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你在这种欢场里的，女性身上你听到非常泼辣的话，直接的话，就像金大班最后一页他会讲出很直接的话，因为他没有任何含蓄跟优雅。我一再要强调说，当他身体都可以当成货物在卖的时候，他的语言绝对跟中文系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了不起的文学会碰触到这个部分，就是文学真正让我们看到社会的各面，各面就是在他们的语言当中会流露出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出来。他说我们又年轻啊，我们现在这么年轻又居这个行次，就是我们又干这个行业，那邢大舅你就体谅我们吧啊，我们是要靠这个谋生的，所以我们没办法，只要今天谁赢了我就会靠近他，因为他会给我分红，你在那边老输，我坐在你旁边坐半天等于在坐冷板凳啊，根本没有用。那大家就觉得他讲的也对啊，那这个小孩就举着酒扶其跪下啊，跪在那边。那邢大舅心内已经软了，还故意假装这个怒意不理。你可以看到，有时候我在想，嫖客要去买什么东西很有趣啊，就是花钱去买什么东西。 买漂亮，买身体，当然我们了解，有时候是买那个大爷的感觉，就是我要被伺候的那个感觉。所以你看他心已经软了，觉得人家都跪下来了，又在求饶了，他心也软了，可是他就是要摆出说我就是不饶你，那你要怎么办？你要亲亲我吗？你要怎么样更巴结我才饶你？那个心理是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也许有时候你会觉得，一个社会里面，如果你观察到一个人白天的时候，他可能在一个企业里面是一个不断的受到他的上司去挤压的一个人，晚上他可能在欢场里就会摆出另外一个大爷，因为他在补偿，他可能在屈辱另外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他变成上司。那心理学上其实可以讲一个社会结构，是讲得非常有趣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到底花钱在买什么东西的问题。好，所以我不晓得，我在讲七十五回的时候，我一直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角度，就是说很多朋友来上《红楼梦》三四年来，会觉得我们要亲近一个很古典的文学，然后学到很优雅的东西。我自己对文学的解释不止如此。那我觉得音容宛在变成音容原在，我也不觉得是最重要的事。它当然只是一个文辞修辞上的没落，可是我觉得文学上最大的没落是对人性不了解。所以我对文学最看重的是说，它对文学有非常深层的刻画，而那个刻画拓宽了我对生命的领域。因为如果不是这一段，我不会想去看第三性公关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的身边这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而这个文学让我知道，这个社会里面其实在现状里有更多人性上可以关怀的东西，它有这么多不同的角度带领我去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也一直觉得，真正好的文学最后并不是在文字本身，其实是借着这个文字让你走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你的领域拓宽，所以你知道人他的复杂度。所以在这里我也希望说，如果我们不含道德的偏见，我们并不会立刻指责邢德全、薛蟠、贾珍，因为我们的社会里当然都有这些人。我们也不会指责这两个势利眼的娈童，因为我们的社会里也有第三性公关。那么他用了一个，我觉得这个名字是了不起的发明啊！全世界大家都不会把这样的人叫第三性公关，实在比娈童了不起的多。他真的就是公关，可是他又加了一个第三性的公关，因为他男性女性他都服侍。所以我常常想，将来的文学恐怕就是第三性公关这个词。可是清朝叫娈童，我们现在叫做第三性公关。娈童的意思说，把这个美丽的男孩子当成你的近娈，而他又带了一个女字，所以他其实是性别暧昧的角色。可是今天第三性公关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就是这几个文字怎么会想得出来，怎么会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名称啊。所以有时候你看看社会新闻的时候，你会在里面有很多的思考，就是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的部分出现。所以这个角色跪在那里到底要怎么办大家就劝这个邢大，就说你饶了他吧，饶了他，这个孩子讲的是实话呀，我们都是有钱的大爷，那这些小孩子就是靠我们生活的，那你就饶了他。说老舅啊，邢大舅，你长久以来你是怜香惜玉的，你看到美丽的小孩子，不管男孩女孩，你都疼他们，都爱他们，都多给他们一点钱，那你平常很大方，你今天怎么不大方了？有没有注意那个男性在做大爷的心理很有趣，就是跟有一点在跟他讲说，你不是看到漂亮的小男孩小女孩你都赏钱特别多吗？小费特别多吗？你都很疼他们吗？你今天怎么不疼他们了那你不吃这个酒，他们现在跪在那边要你喝这个酒，你这个酒不喝，他们两个站不起来啊。你注意一下那个欢场，欢场里面用了非常奇怪的方法在处理人际关系，其实就是要闹酒啊，就是闹酒。那邢大舅就撑不住了就，所以我的意思说，曹雪芹的了不起说，他没有把邢大舅写得坏得不得了，他还是心软的，他真的是对于这种靠这个行业营生的这些小孩子其实是有一点心疼，就撑不住了。他说，如果你们不劝，我是不理你们的，我再也不理你们了就不饶你就是有点下台阶。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得出来，邢德全跟薛蟠都是那种外面像个霸王一样，其实心还蛮软的人，所以我们叫他傻大舅，就是欢场里面其实最喜欢这种人，因为出手最大方，然后很容易被骗。那所以你看到家族的事业到这两个人大概都结束了， 因为这种人就是挥霍的不得了，然后摆阔摆场面，可是其实是没有什么计较的人。所以如果你单纯说这是坏人，恐怕也太简单。一个小说家不能有好人坏人之分，只能有不同的人性之分。所以邢德全跟薛蟠其实心软，你看到如果真坏的时候，他真的可以整这两个小孩，对不对？那以那个年代他们的家族的权势，这两个小孩子可以整死的，他把人家未婚夫都打死的，薛蟠都可以做这样的事。可所以他们也不是那么坏，他其实就是一时觉得我要这个东西，然后你让我脸上下得了台也就算了，这样好。说着他就把酒喝了，然后又斟了一碗来，这个邢大舅就勾起往事，然后就露出真情。你就发现他这天的不快乐，不是因为这两个小孩，不是因为这两个第三性公关对他不好，是因为他最近手头比较紧，大概赌钱赌输了太久了，就跟他姐姐去借钱，他姐姐不给他，就是这个家族自己的私事。然后你也会发现说，所以亲如姐弟其实在这个权力跟财富当中可以闹翻脸。所以他们就讲，他说你不知道钱啊多么重要，你不要怪这两个第三性公关视钱如命。他讲的是他姐姐，他说我姐姐也视钱如命，为了那一点点钱可以跟我这个亲弟弟闹翻的。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两个第三性公关其实没有讲错话，多少的家族为了钱，父子母子兄弟告到法院多的是，我们今天一翻开报纸都是这种事情，就是因为钱。所以他就在讲说，这个家族到最后因为钱可以闹翻到这种程度。那这个势利眼，如果你讲说这些妓院的人势利眼，那事实上这些富贵人家势利眼更高，他们对于钱的贪是比这些小孩子更大的啊。那他说为了钱这个混账东西啊，真厉害厉害，就是邢大舅舅很感叹说，这个跟邢夫人不和，那邢夫人不把他钱给他，他就有很多的抱怨。他说你知道我们邢家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小，那我世事不知，那姐妹三个人只有邢夫人她比较年长就出阁了，就结婚了。她结婚的时候所有的家里的私产都做了她的嫁妆，就被她带来了。好，她用了把持，就是意思说我们家这么多兄弟姐妹，就因为他结婚把家产都带走了，所以那个家产都给万贯家财都给了他，所以他说我今天不跟他要跟谁要。所以你看到只有富贵的家族会讲话这么难听。好，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朋友讲说，父亲过世的时候我们就看父亲有多少这个银行存款，然后说啊这些钱好，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就决定，他最疼那个孙子，就给那个孙子最近想买车，那就给他买车就了了，说啊这个遗产处理这么简单，我觉得好快乐。可是听到很多家族要到日本住在一个最贵的饭店，然后三四十口人开会开一个礼拜去分家产，我说哇好累哦。可是那个是因为钱大小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贾家就是那个要开会开一个月可能才分完遗产的家族。所以这个邢大舅就很不爽，说这个姐姐跟他要一点钱他不给我，可他要到钱他就是赌，吃喝嫖赌就搞掉了。所以他就把这一些不快乐的事情都讲出来。好，我们特别注意讲说尤氏在听，尤氏在外面偷看，尤氏在听。刚才我们讲的所有的场景是一个做太太的人跟做母亲的人看到她的丈夫跟儿子在里面做的事情，特别注意那个心情。她忽然懂了啊，她忽然懂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里面讲出很难听很难听的话，然后也骂这两个第三性公关，说邢大舅你为什么不理他，他又没有输了 LP 你干嘛不理他啊？就这种男人的黄色笑话全部都出来。那尤氏就觉得不宜于再继续听下去了，因为这里面牵涉她自己的丈夫跟儿子都在里面，所以她觉得不应该再听下去。她就跟她的丫头说，你们听听看，这是北院里的大太太兄弟们抱怨他们，就是说亲兄弟都闹成这个样子了，这个邢德全在抱怨他的姐姐。好，这个时候他们的酒也大部分停了，然后赌博的也停了。那有人就说，刚才谁得罪了老舅，我们来评评理。就是因为有人赌博刚刚下台桌，所以没有 听到刚才他们在闹什么事情。他说，你们评评理，再说一次，到底谁对谁错。那就讲说，这两个第三性公关不理这个邢大舅，让有一个年少的纨绔啊，就是讲话比较粗的，他说他不过输了一些银子，又没有输了这个 LP， 你们怎么就不理他了？所以大家就笑起来。这一段大概是曹雪芹最难得的文学啊，只是可惜我们今天可能未必觉得他是典雅文学，教科书里也不会选出来，因为我觉得绝对是曹雪芹的了不起的生命经验，因为在欢场里面比这种严重的话都多得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作者如何留下他最重要的东西，那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是说他对社会里面所有事物的观察。大家记不记得第九回也是我很重视的一回，因为我提到说当时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在学校读书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讲什么样的黄色笑话。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自己初中高中，我们大概都知道说啊，你们两个人在那边干嘛，在厕所前面这个亲嘴摸屁股的。我们在第九回看到曹雪芹这种语言出来了，因为他告诉我们说男孩子当中本来就是这些语言，所以文学有一部分的的确确告诉我们自己可能碰触不到的一些领域的这些部分，它才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而且可以在长达数百年当中，今天十几岁的小孩读《红楼梦》，我跟他说你别的先别看，你看第九回，他看完以后说哇天哪，怎么跟我们讲的话都一样，我们的火星文他都会。那因此你就会发现它存在的原因，就这个小说不会立刻死掉，因为它有活泼的东西，因为它描述到了生活最真实的这一面。所以这个时候尤氏就觉得听不下去了，他就配了一口说你们听听看，这些没廉耻的小哀刀的，因为讲这个话的人是年轻的，跟他儿子一辈，他儿子的朋友，这些小哀刀的才丢了脑袋骨子就胡尽嚼毛了啊，就说整天胡说八道，讲这些黄色笑话，讲这些难听的话，在操囊下黄汤去啊！你看到尤氏不知不觉也讲出很粗的话，那这个其实是灌酒的意思。可是我们注意到这里面用到非常性的这个字啊，那么这些都是教科书读不到的字，上面一个入，底下一个肉，这样的一个字其实是非常古典的字，你在康熙字典都查得到，可是教科书里长久没有，所以你都不知道怎么念，因为他都用叉叉代替。所以你可以看到尤氏这个时候粗话也出来了，就是说把东西一直灌进去，一直灌进去，用了这样的一个字，就灌黄汤下去，还不知道要讲出什么，所以他觉得不应该再继续听下去，尤其是如果他的丈夫跟他的儿子再继续讲出难听的话出来，作为一个妻子跟母亲，他觉得他要回避了，他要避开，所以他就进去卸妆安歇。那到四更时分，你看到玩到多久？四更是天都快亮了。所以大概这些人今天的话整天是泡在夜店的人，就是玩到四更贾珍方散。贾珍是谁？贾珍是尤氏的丈夫，他也没有回尤氏的房里，他去了谁的房里？去佩凤房里。佩凤是他最近刚娶的一个妾。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男人的世界，作者轻描淡写带到。所以《红楼梦》你不仔细读的时候，你读不懂这几句，就是尤氏自己回去卸妆安歇，然后贾珍玩到四更天，然后就回到佩凤的房里。其实贾珍就是尤氏的丈夫，好，注意一下那个关系。所以这里面尤氏的角度就非常有趣啊，就是尤氏的那种好女人、好母亲、好妻子。可是那个好，也许今天要加一个引号，就是说丈夫要做什么她都纵容，儿子做什么都纵容。那丈夫在外面都已经玩到她的妹妹了，她还让她玩。那这样的一个委屈的女性，到最后她的对自己生命毫无意见的那个状态，作者其实也是轻描淡写啊，也都轻描淡写的出来。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二天的事情啊，讲到要准备过中秋节啊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跳到过中秋节的时候，贾珍就煮了一口猪，烧了一腔羊，啊，这是要祭祀祖先的， 就是所谓的牺牲，然后准备了很多的菜，那然后开始摆宴啊，要赏月，要作乐。那作者讲到风清月朗，上下如银，在讲月光啊，风清月朗，月光非常的漂亮，秋天的那个季节的感觉，那整个全部被月光照着，所以有点银色的光，整个空气里面有银色的光。我希望大家注意，为什么作者的描绘开始转变了，从刚才那种第三性公关欢场的那种黄色笑话，转到风清月朗，月色如银。为什么这样转？因为他要让我们听到那一声祖先的叹息。因为刚才欢场都在讲黄色笑话，闹得太厉害，如果没有经过一个过渡，那个叹息的声音是听不到的。所以他要过滤一下，让整个周遭的环境安静下来。然后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他们找了紫竹箫，带了箫来，命佩凤吹箫，闻花唱曲。这些贵族的纨绔子弟不只玩第三性公关，他们当然也有他们优雅的部分，他们也会吹箫，也会唱曲，唱昆曲，然后喉清嗓嫩啊，就是他特别喜欢那个少女的那种声音。可是我们已经忘了，他们前一天晚上是玩的是娈童，今天是女性来了，就喉清嗓嫩，听那个女性的那个美。所以我刚才一直提到说，其实也许提供了社会心理学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其实性别本身是一个很暧昧的状况。就是为什么在《红楼梦》里面，你总觉得他们在性有很大的好奇，性仿佛是一种料理的品尝，然后再好的料理吃多了他就腻了，他想要换，他想换不同的料理。那其实人性本身来讲，他这个好奇一直存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他想尝试不同的经验。那个不同的经验好像他想要知道说自己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啊。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都看到《红楼梦》的那个对于这个东西的描写非常的入木三分。好，那一天听曲，然后又到了三更时分，你可以看到每一天都玩到过了半夜啊，三更就是半夜了啊，过了半夜，贾珍酒已八分，祖先叹气的时候一定是儿孙喝酒喝到八分。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祖先的叹气其实是在喝醉酒之后的一种不清醒状态，所以我们不确定是不是灵异事件，还是说自己心里面有一点发毛，可以懂吗？因为你喝了酒以后，你开始面对真正最深的内在的自己的时候，忽然听到从里面的一种叹气，好像这个家族真是腐败了。而那种荒凉，那种将要发生破败命运的预兆开始出现。所以我不觉得作者在写灵异事件，我觉得作者在写一个家族玩乐太过以后刹那之间的那种悲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有时候你在一个很热闹的场景喝酒啊，开玩笑闹，刹那之间你会有一种孤独感，就是那种所有的酒席散尽的时候，你忽然会觉得那种极度的跟自己面对的那个孤独。我觉得这个时候贾珍有可能听到的是心里面的一个声音啊，就是另外一个自己开始出来指责现在的自己。因为他们毕竟小时候是有教养的，也读过书的，祖父父亲有过这么多期望的，而现在在吃喝玩乐当中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可是那个真实的自己还是可能会出来。所以从心理学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就正在添衣饮茶换毡更酌之际，忽然听到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啊，忽然一个发毛的东西出来了。这个长叹之声是一个叹气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声音？那大家明明听见，注意大家，因为这么多人，这个家族是上百人口，可是都听到了，都听到，可是不知道在哪里，就疑问起来，就开始怀疑，开始有点害怕起来。贾珍就厉声叱咤说，谁在那边？因为他们听到了，所以他就说，谁在那边叹气？连问了几声没有人回答，连问几声没有回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电视里面灵异的节目都没有拍得这么好，因为没有这种悬疑的感觉。因为那个发毛是你心里发毛，因为那个东西你找不到。如果你可以确定，有人说啊，我确定我在墓碑上看到什么，看到你就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 完全没有悬疑的过程。可是这里面就是贾珍心里面也怕，可他要装腔作势大声地说谁在那边叹气，可是没有人回答，问了几声都没有回答，那个声音大概越问越小越问越小，最后大家静下来，然后觉得害怕，到底什么东西发生了，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那尤氏就说大概是墙外的人家吧。有没有发现尤氏就是那个老好人，他永远要解释事件，把他解释到比较圆满的部分。他的丈夫就说你胡说，因为这种家族是大的不得了的，就是那个三进进来，然后外面一层一层的围墙保全人员，外面的人根本靠不近的，我们怎么会听到街上的人的叹气，不可能的事情。所以 你可以了解到说外面不可能就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声音。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一段写的精彩极了，就其实用超现实的方法讲到这个家族里面所有的人都已经预兆到家族的败落的这个事实。他说那边就是祠堂，那边就是祖宗祠堂，根本没有外人，祖宗祠堂是一个家族最重要的地方，他绝对不可能有外人，因为祖宗祠堂是每一个家族在风水上一定要守护的最好的部分。你今天不是要害某一个人就要把人家的坟给风水破掉吗？那所以祖宗祠堂是绝对不能让外人动的东西。他说这个墙就是祠堂。好，这个时候你开始害怕，因为前面并没有讲祖先，可是现在讲觉得那个叹气好像是祖先的叹气。那话没有讲完，听到一阵风声，那个叹气的声音就翻过墙走了。好，他刚讲完说那边就是祠堂，这个声音就消失了，然后忽然听到祠堂内隔扇开合，就是我们知道祠堂是一层一层的门，贾母每次要祭祖的时候那个门是一道一道打开的，现在就听到那个声音叮铃哐啷叮铃哐啷，可是这个时候没有祭祖，可是门在开合。好，所以 我想这里面大概是小说里面写灵异的感觉写到非常惊人，因为灵异是你自己心里面的恐惧啊，你自己心里的恐惧。我记得有时候民间有很多的信仰，比如说父母过世的时候人家讲说啊，做头七第几天他会回来，所以叫我们在地上撒面粉看有没有脚印啊或者什么东西，可是因为是自己最亲的父母，所以一点都不是害怕，甚至是渴望，就在那边等，然后六个兄弟姐妹到最后就在那边讲说哎，我觉得我听到门的声音，我怎么那更夸张说冰箱里面那个最喜欢的辣椒酱都被开了这样子。可是很奇怪，你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是很亲的人。所以我觉得所谓的灵异是你自己的渴望跟你自己的恐惧，两种东西都会发生灵异。那么所以贾家这一次发生灵异是因为恐惧，那个恐惧是因为玩得太过头了，就是接连在第三性公关的事件之后立刻出现祖先叹息，就是说真的玩得太过了啊！这样的玩法这个家族还会长久吗？所以那个叹气的声音就出来。所以只觉风气森森，比刚才更凉飕起来了，月色惨淡，也没有刚才那么明朗。有没有发现根本在讲心理，刚才月光那么亮，怎么现在月光不亮了？那所以其实人在看风景是受心情影响的啊，因为心情的改变，刚才觉得月色明亮，现在觉得月色惨淡啊，这才是好文学，就是可以呼风唤雨，可以在几个文字当中就把情境改变啊。那大家都觉得毛发倒竖，都不敢讲话了，可是觉得汗毛竖立起来啊，觉得身上都发冷。那贾珍就酒醒了一半，所以第二天是真正的中秋节十五，所以就带领子侄开祠堂行朔望之礼，初一十五的礼节，他就仔细的查看祠堂里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发现什么变化都没有，就是发生了一个叹气，祠堂里面没有任何的痕迹表示祠堂被打开过，有人来过，这是最精彩的写法，小说绝对要有这种悬疑，所以它才像心理的状况，就是心理的发毛，可是现实里什么都找不到证据，所以大家都不敢提这个事情了。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后面就是祭祖，然后就是过中秋节， 那过中秋节的时候，当然是贾母带领所有的子侄辈要过一个最好的节日，这是传统的家族团圆的日子。那么过节的地方在嘉荫堂，不要忘记荫是树荫的意思，树荫，所有祖先创业过的东西留给子孙，叫做大树对后代的荫庇保护，所以家是美好的，美好的保护。可是现在发现这个保护恐怕保护不了，所以在嘉荫堂晚宴，嘉荫堂前在月台上焚着斗香啊，就是焚香祭祖，秉着风烛点了所有的蜡烛，呈现着瓜饼各色的果品，然后邢夫人一干女客都在外面酒后，月明灯彩，人气香烟，惊艳音韵不可形状。有没有发现作者还是在讲这种富贵荣华到了极致？可是什么叫破败？破败是外面看不出来的。我们知道一种食物腐烂的时候，外面是看不出来，它是从里面腐烂起的，所以那个腐败是真正的腐败。所以作者在讲说，这个中秋节的晚上，外面看起来辉煌的不得了，还是一个富贵人家的一个宴会，而且强颜欢笑，因为等下贾母就说，今天是中秋节，难得大家都聚在一起讲笑话。所以很奇怪，平常玩的东西不同，有时候是演奏音乐啊，看戏，这天晚上是讲笑话，然后偏偏找了两个最不会讲笑话的人讲笑话。记不记得以前讲笑话都是王熙凤，他们很会讲笑话，今天找的一个人是贾政，贾宝玉的爸爸，就是那种最无聊的人，最无趣的人，最不会讲笑话的人，忽然要他讲笑话，让大家都笑不出来，可是又要笑。好，这个时候才是强颜欢笑。你可以看到作者的了不起，就是说这个家族其实笑不出来了，可是硬要讲笑话。所以贾母就在那边说，讲个笑话吧，然后贾政就讲了一个笑话，大家又不好意思不笑，那种尴尬跟难堪。然后接着是贾赦抽到了，好，这些人都是前面没有表演过的，可是今天都表演。然后贾赦又讲了一个笑话，贾赦讲的笑话很奇怪，说有一个妈妈生病了，说那个心很疼，所以心脏不好，所以要找这个人来针灸，那医生就去针了，那针的时候就讲说奇怪，怎么针不到啊，怎么针不到？后来发现这个妈妈的心是偏的，不是一个正的心，就没有长在心脏的这个位置。大家知道贾赦因为前一阵子不是爱那个鸳鸯吗，爱那个贾母的这个丫头要娶，然后贾母不给他，所以他就恨这个妈妈这样。所以他的意思说，今天有两个儿子在这里，一个是贾政，一个是贾赦，你爱的是偏心那个贾政，你不爱我，你这种笑话怎么笑得出来呢？那听完以后，这个贾母就不知道要笑还是不笑，妈妈就说，我看我也要找人针一针我的心了。我觉得那个曹雪芹的了不起，就是说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在讲家族的强颜欢笑到这种程度，就是家族要败落，而这个败落是每一个人都有心结，里面各种的纠缠，各种的 complex， 连妈妈跟儿子都有心结，可是还要在维持笑话场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七十五回抽出来绝对是最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就这里面的错综复杂，而他从七十五回整个转下来全部就是败落，就是到七十六回以后一路就是败落下来的状况，可是全部的元素都在七十五回里面准备好。所以因此我觉得大家可以有机会比较细的去读七十五回，读到它里面每一个细节上的精彩跟状况，你看到它很多事件是不相干的，那个尤氏化妆，宝钗要搬出去，贾母在吃饭，然后尤氏回来看到自己的丈夫儿子包了一大堆第三性公关在那边讲黄色笑话，然后接下来过中秋节，你看到事件都是不连贯的，可是里面的精神全部是连贯，因为都在讲繁华要破败，这是最难的写法。好，所以每次读到七十五回就觉得五体投地，就是有一个作家可以这么厉害啊，我还是要觉得我目前我自己读到世界各国的文学里没有这么好的，就是可以写人性写到这么动人，写到这么精彩，尤其是贾政跟贾赦的笑话的这一段，你都觉得真是难过到极点。所以我现在很害怕到热闹场所，因为常常就会那个不该讲笑话的人被弄上去致辞，然后大家都觉得难过的要命，然后旁边的那个朋友就在那边你捏我捏你这样子，可是还要一直听下去的时候，这是痛苦不堪。 可是真的就是强颜欢笑。然后你也知道这样的场所我下次再也不来了，大概就是最后一次。可是这里面就在反映出作者在书写的过程当中，要写悲哀不要用悲哀的方法写，写悲哀最厉害的方法是用欢笑的方法写。第三性公关也要出现，笑话也要出现，用极大的欢笑去讲悲哀的时候才是强颜欢笑。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最痛的时候，是他在假装他没有痛，他在用所有的欢笑在掩盖他的痛的时候，大概是最痛的时候。因为曹雪芹在写自己家族的败落，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一直在用强颜欢笑的方法。而贾母极度聪明，贾母这个老太太是创业的第一代，当然也知道这个家族不久大概就要完蛋了。可是她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中秋节，她希望这个最后一次的中秋节还能够有最后一次形式上的团圆，有形式上的笑话，所以她觉得至少维持一个表面的这种排场啊。所以我想七十五回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再细细的聚焦一下，去品尝它里面文学上最精彩的这些部分。好，我们今天七十五回讲到这里，谢谢。